听歌曲，聊故事。这里是无花果听歌，我是郑钧。今天与你分享文章的题目是：我不是英雄，如何拥你入怀？作者：陈木。那是多年前的一个深秋，我第一次参与服务残障孩子的工作。我们一行人去探访一个儿童照料中心，要给那里的工作人员做脑瘫儿物理治疗方面的培训。我作为翻译，紧随外籍专家米克身边。我的心情是兴奋的，兴奋之中还带一点自豪。参与这份工作，算是上帝应允了我的祷告。我一直希望未来的工作既能用得上自己的专业，又能服侍需要的人。就在我开始实习的第二个月，米克送我卢云的一本《黎明路上》。那是卢云辞去哈佛教职后，在智力障碍人士服务机构做义工第一年的领袖日记。卢云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我对他很敬仰。读他的这本书，让我有种和他共事的骄傲。我们要去的照料中心在城郊，蓝色的房子坐落在一片绿荫里，干爽的秋阳洒在院子中心的花圃上，正是大丽花开得傲人的时节，它们开放的饱满而热情，我的心也胀鼓鼓的，被这乡间的美好和工作的激情充满了。孩子们年龄参差不齐，残障程度也各不相同，有重度脑瘫卧床的，有坐在轮椅上的，也有自闭症、智力障碍的。孩子们见到外来人出奇的兴奋，有的甚至发出了尖叫声。在这之前一个多月的实习中，我对残障儿童的了解仅是书面上的，虽然做过几次培训师的口译员，也略微对残障儿童的情况有理论上的了解，但在和他们初次谋面的瞬间，我竟有种意料之外的震惊。在翻译过程中好几次跑神儿，工作间隙同行的人走去不同孩子身边逗他们玩。对气味敏感的我，自从一进这间屋子就觉得憋闷，趁着休息的空打算出去透透气，刚走到走廊尽头，身后传来米可叫我的声音。他从一个房间半探出身子喊我过去帮忙，我不得不掉头回来走进这个小房间。房间虽小，却有好几个不同脑瘫程度的孩子。米可正叫两个工作人员给一个体型胖大的青年翻身。我站在旁边，两手交叉握在胸前。米可边示范边解释如何给重度脑瘫的孩子做肌肉按摩。一股令人窒息的恶臭从床上散发开来，我边翻译边克制想要呕吐的感觉。米可拿出羽毛、梳子、刷子这些工具，在青年的皮肤上摩擦挤压，刺激他的皮肤感觉。接着米克让我也和其他两个工作人员一起用不同力度按摩青年的身体各部位，以观察他对刺激的反应。我先是愣了一下，说了句我也要做吗？米克说，是的，你做了才知道怎么翻译好我的意思。我打开握在一起的手，僵硬地弯下腰，看了一眼这个青年呆滞的眼神。那双眼真是空洞，没有任何目光对视，眼球在眼眶里虚弱无力地转动。我看着眼前他那条摊在床边的胳膊，浑圆虚胖，布满了红色的小颗粒，不知是湿疹还是蚊虫的叮咬。我迟疑着咬着牙 拿起了他的手。这是怎样的手啊？形状大小无异于任何一个男青年的手掌，可是拿在手里却像面团般柔软。他的掌心有些无气，感觉黏黏的，一股汗酸味直冲鼻子。我时不时地看看他的面孔，纵然我们不断地揉搓，那眼里和脸上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应。终于等到米可说大家先休息一下，我扔下那条胳膊，急不可耐地跑出去了。我站在中心的院子里，看着秋天的蓝天，天是高远的，云像流沙一样薄薄地洒在天空，就连那些树也似乎被拉长了，像亭亭玉立的少女，蓬松的枝叶像手指一样指向天空，抚摸着蓝天，也被蓝天抚摸。风吹动枝叶沙沙作响，像在哼唱一曲柔软的歌。空气是干爽的，偶尔飘来几缕落叶混着干燥的味道。我立刻张开嘴深吸几口，没有什么比清新的空气更让人感到神清气爽了。然而我的心头还是有许多东西挥之不去。我仰着头靠在中心侧面的外墙上，让大脑保持静止。我不敢思考，不敢发问，不敢感觉，只想熬过接下来的时间。这份宁静很快被打破了，一个小女孩跌跌撞撞地在院子里疯跑，我一动也不敢动，心想，哦，求你了，别过来，别过来。她还是看见我了，她张开双臂跑向我，嘴里呜里哇啦地说着什么，从嘴角里淌出来的口水滴在衣领上，那里已经湿成了一片。我倒像是个受惊的小女孩，紧靠墙边扭着头对她笑笑。我知道我笑得很僵硬，她却全然不顾，继续举起胳膊走近我，咿咿呀呀的，似乎在说抱抱抱抱。她若再靠近我，我想我会夺路而逃。还好一个工作人员出现在女孩身后，她喊那孩子回去，还对我说抱歉。看见有人来，我故作轻松的样子抖了抖下腿，对这个流着口水的小女孩招招手。这下可好，小女孩飞快地扑过来，紧紧地抱着我，她的头搭在我的胸前，两只细细的胳膊紧紧地环在我的腰上。女孩的头顶着我的下巴，我闻见她头发上和身上发出的怪味儿。一想到她的口水正蹭着我的衣服，心里有说不出的膈应。因为那个工作人员正看着我们，我只好立在那里任这个孩子抱我。我的手不自然地扶在她的肩上，机械而僵硬地抚摸她。小女孩被那个工作人员领走后，我依旧站在那里，无比沮丧地靠着墙望着天。那一刻我真想化作那一排树中的一棵，敞开静谧的心，张开双臂伸向蓝天，让蓝天也来抚摸我。然而我的心既不是静谧的，也不是纯净的，我的双臂无力抬起。那一刻站在蓝天之下，我的心阴郁的要下雨。我开始讨厌自己的洁癖，讨厌自己不能接受他们，爱他们。这个扑进我怀里的小女孩只不过要一个拥抱，我却不能给她。想起我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要带着爱服侍弱势群体，可是现在在这算什么呢？ 我越发的郁闷起来，开始怀疑自己服侍他们的初心，怀疑自己听错了上帝对我的呼声。也许我无力想下去了，神啊，我该怎么办？我服侍不了他们，我以为我能，可我连他们身上的味道都受不了。主啊，对不起，我做不到。天蓝的纯净，风也那样干净，只有自己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站在秋阳里茫然的不知何去何从，又像一个被打败的人，垂头丧气又无比懊恼。那些气味，那些滴着口水的嘴角，那些脏兮兮的小手，那空洞无神的眼睛，总在我脑海里晃动。我自以为有爱的骄傲一点点地坍塌了，露出一个虚弱无助自私敏感的我。那天接下来的工作，我在麻木和沮丧中度过，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像潮水一样排挤着我的心。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在我翻译的时候投来仰慕的眼神，我心里却苦苦地想尽快逃离这一切。回去的路上，米克说，天气真好，我们走一段吧。我不像平时那样饶舌，安静的就像一棵树。米克甩着胳膊走得很有力气，我看了一下他的脸，那上面浮现着愉悦和激情，那样的脸庞像极了中心花圃里的大丽花。我想那是活在上帝选召中的一种喜悦和胜利吧。他今天所做的一定很讨上帝的喜悦，可我呢，这个糟糕透顶的人。我垂着头，心乱如麻，心底深处隐隐的开始有实习期结束就离开的打算。米克问我是否读完了《黎明路上》，我说还没有。他说等你读完那本书，或许可以明白卢云的服饰是怎样的，或许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些安慰。那天晚上在书房橘黄的台灯下，我打开《黎明路上》一直读下去，读到这样一段话：有福的人不是去服侍弱势群体，而是成为弱势而微小的人。我们受召本不是去服侍贫穷人，而是成为贫穷人，选择成为小人物，感受微小的喜乐，细细的哀愁。我的泪水吧嗒吧嗒地滴落在书页上，浸湿了那一页。我以为自己放弃做一名商务翻译，转而到服务残障人士的机构工作，是一种高尚的壮举。我的品格似乎因进入这项工作变得有光辉。可是我的以为在今天的工作被彻底的打败了。我若不把自己当作弱势而微小的人，当作跟那些残障孩子一样破碎而软弱的人，一样需要被爱和被拥抱的人，那我就没有能力去爱，去拥抱。我若不成为贫穷的人，就一刻也不能敞开心迎接神要倾倒下来的祝福。当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贫穷的人有福了，他不是指我要去服侍哀痛的人，而是成为哀痛的人。不是要去服侍贫穷的人，而是成为贫穷的人。耶稣这么说也这么做了，他常令我们变得更微小，那亦是他自己生命的标志。选择一个寒微小村落成为肉身，那就是他的一个永恒深奥的选择。他来不是以王者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婴孩贫穷人的身份。他选择微小谦卑贫穷，被人唾弃藐视，而那正是苦难与怜悯相遇之地。 他的圣洁光辉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也同样在他做木匠活时带汗水的脸上发出来，在他抱起一个小孩祝福时的微笑中发出来。那次实习结束后，我没有选择离开，而是留下来。不是我想证明自己还可以，是我还想念那一天的那面墙边，我站在那里，看见秋阳下的那些树，他们静默而谦卑地举起手伸向蓝天，那种举起是多么温柔的赞美。以后的很多年，在与残障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体认到自己的贫乏，我根本无法靠自己变得高尚，变得坚强有爱。那种英雄主义式的救助，在他们面前其实极其贫乏无力。我只有将自己的破碎投入到他们的破碎中，就像投入到主的破碎之中，在那里与主相遇，才终于找到了完全。感谢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五花果听歌，我们期待你的留言。